你信这话吗？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坦弟兄1950年7月16日星期天晚上在美国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勒斯所传讲的信息 Believest Thou This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00716。谢谢你林赛弟兄。会众们晚上好。很高兴今天下午能在这里谈论曾经生活在地上或者说永远是地上最伟大的人，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就是为什么那有一天我在说话，我妻子，这是我们第一次参加的聚会，她说所有那些来的人，我说福音是世界上最大的吸引人的卡片，我若被举起来必吸引万人归向我。那今天下午该我讲了，那帐篷下有点热，那我从一开始就不是传道人，但我喜欢讲神的话，信心是从听来的，听神的话，那是给我们信心的东西。在我们能有信心之前，我们必须得有信心的根基，对不对？那如果你要结婚，那你会，你的妻子必须告诉你她爱你，她会多么的忠于你，那你有一个，那你有她的诺言，那然后是你的信心，这取决于你的感受，那她的话是否正确。无论如何，这是我们必须做的，凭着信心我们必须有一个背景，那一个根基。那我们尽量传讲的那不会留你们太久，除非有必要。那我说了，我不是个传道人，我只是喜欢谈论神的话。我曾经，那当我第一次被安利为浸信会传道人时，那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时刻之一。那当我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我认为抱着这本圣经是娘娘腔，但当我得救并被安利时，那我会腋下夹着圣经走在街上，当他们叫我弟兄或什么的时候，我可自豪了，我以为自己是个真正的传道人。那他们有个本地的劝勉执照，那只是印第安纳州的，那证明我可以传道、结婚、主持葬礼或施洗。那所以我以为自己是个真正的传道人了，那直到有一天我听到了一个真正的传道，然后我意识到我根本不是传道人，这让我想起了我在家乡的时候，我父亲过去曾经训过马，他出生在肯塔基，我母亲来自克拉荷马，那后来搬到了德克萨斯，那就在巴黎北边，那我爸爸去西部训马，他是个很出色的骑手，枪法很好，那拿着枪，那他去西部驯马，他就是在那儿遇到了我妈妈。那所以我一直认为自己想当一名骑手。那我听我爸爸谈论他如何的驯马，把马从马群里分出来等等。那我们住在一个农场里，那我想那当我长大一点，我就要成为一个真正的骑手。那我去过几次电影院，那看过一些电影，那你知道就是关于那些牧场的影片，我想我要做一个真正的英雄。那你知道我曾把我们耕了一天地的老马弄到谷仓后面的水槽旁，那这里有多少乡下男孩的举手让我们看看，那不要害臊，那我想也是好的。那我们去了外面的饮水槽旁，我抓起一把苍耳放在马鞍子底下，拉紧马鞍上的束带，那叫我爬上那匹老马。天哪，可怜的老家伙太累了，他工作都累得要死，我骑在那儿，他的脚都无法离开地面，他只是叫着转圈。我拿起我的破草帽让我的弟弟们在那里排队，我说看到了，我是牛仔，我用我的帽子打那匹老马，那可怜的老家伙的后背连个鸡蛋都摔不掉。那叫我坐在那个马鞍上踢着马，我以为我是个牛仔。有一天我觉得自己是个真正的骑手， 于是我离开家到西部去当了牛仔。那我去到亚利桑那，那来到凤凰城，他们正在举行一场牛仔竞技表演。我想那现在我没钱了，我得弄点钱。那后来我碰巧查了一些时间，那林赛利兄正好在离那里不远的地方传福音。那直到最近，当我们在那里查看我们的时间时，那我们才知道这一点。那聚拢牲畜之后，他们在那里举行了一场牛仔竞技表演。他们说到，你要是能出去骑马，那骑手会有奖品。那我想，你知道，在我去那里之前，我得给自己弄一条皮套裤。我去了一个商店，买了条漂亮的皮套裤。那你知道，上面印了很大的亚利桑那几个字，那还有个牛头。那我把它套上，有那么一大截的皮子都耷拉在地上，我看起来就像那种羽毛耷拉着的小公鸡。那人们不会，那我知道那不算什么。那后来我看到了价钱，我没钱买，那于是我给自己买了条李维斯的牛仔裤，那然后去畜栏那里了。那我爬到了畜栏上，那跟那些伤痕累累罗圈腿的老牛仔们坐在那儿，那他们一路叫过来，那说有一个骑手要骑匹马。那我想，哎，我要看看的。我说如果他不能骑，那我就骑。我以前从未见过牛仔竞技表演。那过了一会儿他们出来了，我看见这伙计爬上围栏上像这样站着，那出来时他会尽力抓住。天哪，当他骑在那匹马上时，那匹马大叫两声，那看起来好像，你知道，他是那种野马，可以把四个蹄子都放进一个洗脸盆里，那丸子甩到畜栏的那头。所以那伙计一碰到那匹马，他窜了三步，一个腾空就把伙计给甩到了空中，翻着跟头掉在地上。那救场的人把马拉走了。那人回到这里说，我给任何一个能在那匹马身上待一分钟的人$50，$50。他一直沿着篱笆往下看，$50，谁想拿？那径直来到我面前，他说，你是骑马的吗？我说不是，先生。那时我不是个骑手了，在那之前我以为自己是。那有一次我自己以为是个传道人，我夹着本圣经，口袋里揣着张小纸，那我以为自己是个传道人。有一天我在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碰到了一个五旬节派的帐篷聚会，那里有个五旬节派的传道人名叫多尔蒂。我的天哪，那人开始讲道，他讲的脸都青了，那双膝碰到一起跪到了地上，他又起了喘口气，也站在两条街以外都能够听到他，他还在讲。那伙计走上来说，你是传道人吗？我说不是，先生。我那种缓慢的进行会的方式想都想不了那么快，那虽然说必须得慢慢来。那所以在我真正传道人的地方，我从不说自己是传道人，所以我一直在掩盖这点。那所以，但你知道，如果我不在为别人祷告的恩膏底下，我确实喜欢出去可以有些自由，那自由的传道，那或传讲神的话或任何的事情。那事情就是这样，他们有时给我一点时间让我可以享受一下。那当医治的恩膏开始时，那我就不断的进食祷告，那直到我得到一种非常神圣平静的感觉，那不是那种欢喜的感觉，那你只是感觉到一种真正神圣的感觉。但当你说到圣灵时，那伴随着喜乐、幸福、高兴和从主的同在中而来的更新。我很高兴今天下午能有这个。那在我们开始聚会前，我读一段的经文，如果我们可以称之为经文的话。我想我要先讲清楚，我不是个传道人，因为你们在这里听到了这些优秀的传道人，那过几分钟你们就会知道不同了。但是在我们读这道之前，我想告诉你们一点关于神医治的事。那很多人认为神的医治那只是个骗局，那不是的，它是很简单的，是基督的福音。那如果我今天下午告诉你这栋楼里的每一个病人都得了医治，你会怎么想？没错，那是真的， 在神看来你已经得了医治。那瞧，很多时候人们想辩论，那不就前这里拍照片的那个传道人想辩论基督是否，他说当基督为我们赎罪时，他并没有赎我们的病。那朋友们，那事情是这样的，那有时它是非常的简单，只要你试着去理解的。那今天下午有多少病人在这儿举手让我们看看，我知道你们这里有一群这样的人。好的，那我要你们这么做，我要你们明白我现在所说的，然后在我讲的时候来抓住。那你会做吗？你活的永远不会高过你所承认的，是你的承认拯救了你。凡在人面前承认我的，我也必在我父和圣天使的面前承认他。当你说你病了，你就病了。那我现在不是在传讲基督教科学，我在传讲神的大能，圣灵为这大能做见证。但事实是这样，那你接受他，因为你觉得他拯救了你，你去告诉人们为此做见证，相信你的见证，这就成就了义，这也会为医治做同样的事。那事情是这样的，罪给世界带来的疾病，疾病是罪的结果。那在我们生病之前我们没有罪，当罪来的时候，疾病就是罪的结果。所以耶稣来要除掉我们的罪，那除掉，那世界上没有一个传福音的人是不相信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的。那他们，那就是他在这里的地方，那在这里，那现在注意，那这是他付上代价的地方。当他为我们的罪而死时，作为他死的结果，疾病也在这个里面了。瞧，换句话说，如果你想杀死我的脚，把我的头杀了，脚也就死了。瞧，脚是包含在这里的。那时他赎了罪，他为罪的后果赎罪，疾病是罪的属性。耶稣为我们的罪而死，他为我们的罪而死，包含了疾病、罪，还有一切。看到了吗？当他为世界的罪而死时，他在哥哥他就医治了你。你们每一个人，你已经得医治了。如果你接受，你的罪就已经被赦免了。你下地狱不是因为你是罪人，你下地狱是因为你拒绝接受远离地狱的路。那有一个旁路，那就是基督。你的疾病、脆死、过早的坟墓，有一条旁路，那就是借着基督。那你起初犯了罪，基督为你的罪而死，所以他死的时候救了你，他救了你，他死的时候也医治了你，因为他代替了你。那现在你所要做的就是凭信心接受，你就会得到了。明白我的意思了吗？那没有什么可做的了，因为你的意志已经复兴了，你今天下午就可以得到，你现在就可以拥有。就在你相信的那一刻，当你的信心符合神的要求，相信基督为你的疾病而死，他为你的罪而死，他在哥哥他为你的罪而死，并在这个基础上接受了，那时你在神面前就得了医治。看到了吗？然后你继续为此做见证并相信。那你为你所看不见的事做见证。信心是所望之事的实体，是你们未见之事的确据。我们看的是看不见的。亚伯拉罕在以撒出生前25年他做见证，并在他100岁的时候相信神。那保罗在暴风雨停止前就知道会发生什么，因为他有神的道。今天下午你已经得到了神的道，那我希望你能这么做。那如果你这么做，那这是我作为福音传道人要提出的挑战。 那如果你今天下午相信圣灵降到我们中间，当你祷告的时候，你真的能感觉到圣灵在你心里，而且他已经接受了你的祷告。那如果你能够站在那里相信，那就不用祷告队列了，你不需要了。如果你能够在原地相信，那么接下来疾病的问题就解决了，这就够了。那就怀着坚定的信心起来，放胆行事。你说你怎么知道你好了呢？因为神说我好了，我相信他的道，这是为什么。那你得救不是因为你觉得自己得救了。那如果有人说我知道我得救了，因为我身上感到一阵凉气儿涌过等等，那不是我得救的原因。撒旦可以在感觉上把你打得团团转，没错，但当我走回去说主所说，我的信心是建立在神的道上，魔鬼无法打败这个。那记住，耶稣里面有父一切的本质，你相信吗？他确实是神，一切美好的恩赐都在他儿子基督里，因为他是神的后裔。但注意，作为榜样，当他遇到撒旦时，他从未在撒旦身上使用过任何的恩赐。当撒旦来到他面前时，他说经上记着说，我相信是在申命记七章十四二十八章十四节，那还有诗篇，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而是靠神口里所出的每一句话。撒旦把耶稣提到殿顶上，耶稣说经上记着说，撒旦带着上了山顶，耶稣说经上记着说，看到吗？经上记着说。那注意，那就在这里，那你们现在看到并明白神的道，神的道在任何地方任何地点任何时间都能够打败撒旦。经上记着说，这个就是了。不是每个人都需要有恩赐，耶稣把这个带到一个地步，即使是那些没有恩赐没有很大信心的人，也只要说经上记着说，这就行了。然后就站在那里，玉米会结玉米，对吗？大麦会结大麦，麦子会结麦子。耶稣说神的道是撒种之人所撒的种子，那每一个道都，那神的每一个道，神的每一个应许都必结出同类来。你相信这个吗？看到吗？那农夫做什么呢？那他种的是麦子，那他盼望收成。第二天早上如果他出去把土扒开，说那还没有发芽，这种子不行，我收不到麦子了。那如果他没有麦子，那如果他不断把麦子挖出来查看他，那他永远得不到麦子了。你只要撒下种子，别再管他了。阿们，这就是了。是神让他长出来，是神让雨降下来。但你要接受神的话，哈利路亚，是神成就他的道。人的价值不会高过他所说的话，神的价值也不会高过他的话。那我这样说是带着信心的挑战。如果你对神的每一个应许都采取正确的态度，他就一定会应验。没错，看看了，相信他。那约翰斯普劳尔，那你们许多人多年前听说过约翰，荣耀的谷仓在法国的阿尔萨斯洛林。那据说一天下午，他和他妻子走出去，看见一尊基督的像，他站在那批评，他说我看不到任何的受苦，那个雕像看起来没有什么伟大的地方。那向导说你看错了先生，说你到祭坛这里来，那这里住了一座坛，你抬头看，再抬起头来说，哦天哪，他的心都快碎了。瞧，这取决你看的方式。如果你看这道是很久以前，基督活在多年前，但他不是今天的，他昨天今天一直到永远不是一样的，那你得到的也就是这些。但他不应该被视作历史，你应该是跪下来仰望他，相信他，这是你看神话语的方式。那现在接受的，那在祷告中对神说出啊，今天下午我病了，那我坐在这里，我见过所有这些传道人传讲神的道，我见到了基督徒，那见到妓女变成了淑女和圣徒，我看到街上的酒鬼进来成为了绅士还有正直的人，神的圣徒因传讲道而成为福音的传道人， 我相信你差遣的那些人。你说父啊，我看见有人进来，声称有神医治的恩赐，那知道人们的心，我看到了。我知道你住在你的百姓当中，在全世界你正在通过你的子民运行。今天下午我要接受你做我神圣的医治者和神圣的救主，我要相信承认坚持下去。愿你今天下午赐福给我，使我心里明白，使我能相信。你愿向神这么承诺吗？你会这么做吗？那你们生病的人说，主啊，我承诺，如果你今天下午触摸我，给我一点信心，我就会相信，然后走出这里，在我的余生做一个得医治的人。除了神的应许，我拒绝看任何其他的东西。那你这么做，那是你得医治的唯一的方法，就是借着信心。所以接受相信，神必成就。好的，让我们低头。我们的天父，我们现在聚集在这里，我要稍微讲一讲这道。信心是从听来的，听神的道。那当我们打开圣经读的时候，我们意识到没有人能打开这本书。约翰说，无论是在天上还是在地上或在地底下的，没有人配打开这卷书。但从创世以来被杀的羔羊配得上来，从作保作者的右手中接过了书卷，打开这书卷，解开书上的印。现在愿神的羔羊借着圣灵来到今天下午的聚会中，把神的道揭示给每个人的心，愿他们能领受神的话。愿你仆人的嘴唇受割礼而说话，愿他们的心受割礼而接受，并结出百倍的果实来。我们奉你儿子耶稣可爱的名求，阿们。在马太福音22福音11章，我只想读几节的经文。那你们想把它记下来的人，这是一个熟悉的经文，那你的牧师那多次讲到它。那拉撒路的复活，从第20节开始一直到第27节，那请仔细听。我知道今天下午这里很弱，但朋友们，我们在这里是想绕过一个比这里更热的地方，那里不会有风扇，我们想要绕过那个叫地狱的地方，对吗？好的，约翰福音11章从20节开始。我告诉你们，我喜欢你们这儿的人，你们带着圣经来读神的话，我喜欢你啊，那你们很好。这里的人不像我们所认为的那样，因为这里在城外，我们有很多的困难，但看起来来的是一群非常可爱的人，有很大的信心，非常的顺从，就跟世界各地我可以对他们讲道的人一样的好。那请仔细的听神的道。马大一听见耶稣来了，就出去迎接他，玛利亚却仍然坐在家里。马大对耶稣说，主啊，如果你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但我知道，就是现在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我喜欢这个，你呢？耶稣对他说，你兄弟必然复活。看到这种信心带来了什么吗？马大对他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耶稣对他说，我是复活和生命，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他对耶稣说，那注意听这里，是的主啊，哦，我爱这里，我信你是基督神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我们现在可否再祷告， 佛祝福我们刚才读的你的话语，当我传讲的时候，愿你的话现在出去，沉入人们的心中，愿圣灵百倍的医治身体和魂。佛，愿这里出现一场老式的复兴，我们渴望祷告，知道这是现今世界所剩下的唯一希望，因为所有的国度和势力都将被震动被挪去，但我们得到了一个无法被挪去的国。现在今天帮助我们去传扬这个国度，愿人们努力进入它，因为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这是我们主传道的初期，他生在世上，一开始那就是个糟糕的起点。那你知道，我喜欢把它想象成，那如果你知道耶稣的真实身份，你就会更加感激他的伟大牺牲。你必须首先知道他是谁，他不只是一个义人或一个好人，他是神的儿子，除了他没有人，没有天使，没有别的东西能够取代这个位置。他愿意为我们下来，那当他降生时，他降生在地上，从马槽中降世，又因疾行而离世。然而我们有时却还是因为我们有一些的试炼和困难而抱怨。那看看他做了什么，在他身上发生了什么。你知道他为什么生在马槽里吗？因为他是羔羊，羔羊不是生在家中，而是生在谷仓里。那他是，那你注意到哥哥他吗？他们把他带到屠杀他的地方，这是他们对待羔羊的方式。他们把羊领去，他是神的羔羊，为我们预备的羔羊，使我们罪人可以借着他去到神那里。那当他出生时，他的名声，他被人们认为是个私生子，他们说约瑟是他的父亲，玛利亚是他的母亲，但约瑟实际上不是他的父亲。不久前我在山上遇见一个人，那是个下家子的老手，那他告诉我，他说是接受过真正的教育，他曾经是个科学家，冬天他上到那里去捕猎，那他更喜欢这个，那后来他就留了下来，那因为那里很安静。他对我说，他说你相信童女生子的故事吗？我说每个字都信。他说你不会真的相信那个 Billy？ 我说是的，我真相信每个字都信。他说那是不可能的，他不可能是那样出生的，那有悖于所有的科学研究。我说我不知道这个违背什么科学研究，但他并不违背神的道，神说他是神的儿子，我相信。他说哦，这取决于你认为神是谁，如果你要说约瑟是神，那没问题。我说约瑟和你我一样，但神是耶和华，是神的灵，孕育大地的灵。他说那不可能。他说贝里玉米或任何东西都不可能，那如果没有男女之间的实际接触，就不可能生孩子。我说大爷，你是个老人，我不想反驳你的话。我说但你错了。他说你不会真的相信那个婴孩出生了吧？我说我相信耶和华神荫蔽了一个名叫玛利亚的童女，在她腹中造出一个血细胞，而她没有认识任何人，神的儿子就从那里诞生了。那我们不是借着她没有通过性欲那公义圣洁的血而生在里面的，但他死在哥哥他献出他的血，使我们能脱离罪。那弟兄，你相信那个吗？那如果你不这么相信，你就失丧了。就是这样，因为是在血里，我们是靠着神的血得救的。我们出自我们父亲的血脉，耶稣是他父的血，那是圣洁无玷污的血，不是因着性欲，而是因着圣灵而生。在玛利亚的腹中受孕并降生，我全心相信。他说我实在看不出事情会是这样，他说因为没有实际的接触就不能生产，那不可能，那必须是。我说乔大爷，你愿意承认？那经过几天的争论， 那他在下面那个小木屋里见面，那那里有群人，那他又开始了。我说你承认他有一个地上的母亲吗？但如果没有一个真正的父母，就不可能有任何东西出生在地上。他说完全正确。我说那么我想问你一件事儿，如果你说耶稣不可能是借着造物主耶和华来到这里的，如果他没有一个在地上的父亲的话，但你却相信他有一个在地上的母亲，那么第一个男人没有父亲或母亲又是怎么到这里来的呢？他必须在哪儿有个爸爸妈妈，不管那是蝌蚪猴子，无论你说的是什么，根据他的说法，他必须得有一个爸爸和一个妈妈。那至今他都没有回答我。瞧这里，那他不能说造物主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了人，我就是这样相信的。那他说达尔文是这么说的，我没有足够的信心去相信那种东西，我只相信神所说的话，我的信心是在主所说的上。他到了这个世界上，那受人的批评，去到格格他，被处以极刑，做了赎罪祭，但他的出生是荣耀的，神的天使下来为他的出生歌唱。那回到太初，我相信他是女人的种子，要伤蛇的头。我相信他要借着这个女人而来成为救主。那注意，那时当他在他出生之前，有大的事情发生，有一群余剩的民有信心相信神要差遣弥赛亚来，最后只剩下很少的人了，但神总是有余剩的民。那我是不是喊得太大声了？那总是有一小部分人相信他的道，你相信吗？他今天在某处拥有一些相信他的人。我相信我们今天下午都是那群人的一个。那注意，那时他对众先知说话，把他要来的事儿告诉了他们。那历代以来每个人都传讲了他的降生，那使约翰讲述了这事儿。那约翰还是一个非常奇特的孩子时，那他的父亲撒加利亚，他的母亲伊丽莎白，那他们老了，过了生育的年龄。撒加利亚是个义人，敬畏神的人。神的今天再给我们一些像撒加利亚一样敬畏神，在各自家里献上祷告，在神面前祈求的男人女人。有一天轮到撒加利亚在殿里献祭烧香，神差遣了一位名叫加百列的天使从天降下，站在祭坛旁。那注意他临到的是怎样的一个人？一个义人。那义人不是一个无罪的人，而是一个借着向神承认自己的过犯，依靠神的义的人。那注意，那天使对祭司撒加利亚说，那他服侍的日子一结束，他就要回家，他的妻子要怀孕生子。他们就给他起名叫约翰。那撒加利亚一个祭司，一个神话语的传道人，却不能够相信天使。那注意，那时天使说，那当神说了什么，他就必成就。阿们，你相信吗？他会有一个教会的，我不知道谁在里面，但他必定会有一个没有玷污皱纹的教会，会有人的，我不知道是谁，但会有的。你说他们从哪里得到的呢？我不知道，但他会在那里，因为神已经这么说了，神不能说谎。那注意，那当地上有什么事儿要发生时，神首先会差遣一个使者，那个使者是被天使高抹的。 那有时来的是小一点的天使，有小的天使和大的天使。那这个来的天使就是站在神面前的加百列，那是一件大事儿。那他就下来了。当加百列从天上来的时候，记住就有些事儿要发生了。加百列宣告了耶稣的第一次降临，加百列将宣告耶稣的第二次降临。神的号角要先吹响，一位天使，注意他来了，宣告约翰要出生。撒加利亚是个祭司，是个义人，却没有适当的信心。明白我的意思了吗？许多人走进队列说，我是30年的基督徒了，那很好，但你现在的信心又怎么样呢？神医治你不是靠你救恩的功劳，他医治你是根据你信心的功劳。你们若信，哈利路亚，那注意，你若能信。他从未对这个外邦的妇人说什么，只是说你若能信。好的，那这就是问题所在，你能相信神并接受他的话吗？哦，如果我们能那么做，就会有一个哈利路亚席卷全国了，医治必会在各处发生。你会看到街上人们一只手那另一只手宣告神医治了他，并且持守，神必成就，没错，因为他有义务，他启示他必要这么做。那个时代人们立约的时候，必须取一只羊羔或动物，他们两个人之间写一个盟约，他们会把它写出来，然后他们会杀死一只动物，他们要把这个动物撕成两半，那一人各拿一半，那然后要想确认这个约，那那个人必须把同一张纸拿回来，那他必须完全，那必须是这样的，他必须与被撕下来的那部分完全的吻合。那神与教会立了约，他把那个约写了出来，就是圣经。那在赎罪的日子，神杀死了他的儿子，你相信吗？把他撕开，把他的身体带到至高者的右边，并拆毁他的灵，作为给我们的约。到那日，除非我们里面有同样的圣灵，否则我们就不能进入那身体。这是老黄章树般的讲道，但他却会拯救你。没错，我们里面必须有基督的灵，就是从那个身体出来的同一个灵，组成他的身体，再跟他一同回去。哦，没错，神与我们立了一个约，然后那我们这位祭司他不信神，也不信天使，天使说我是站在神面前的加百列，但因为你不相信我的话，你要哑巴直到孩子出生的那一天。撒加利亚出来向人们打手势，他们看出他见到了天使，他回到他们所住的丘陵地带犹大地。后来他过了生育年龄的妻子怀了孕，藏了几个月，因为他要当妈妈了。那六个月后，神又差遣了加百列来。哦，我真是爱他。那有时我会感到很高兴，那你可能认为我作为浸信会的信徒有点吵，但我是一个有圣灵的浸信会信徒。那有一个变得很吵，那不要以为我是个狂热分子，因为我不是。如果你有和我同样的感觉，那你也会做同样的事的。那注意，他会差遣加百列到了地上最卑贱的一个城市， 明尼阿波罗斯有机会了，不是吗？好的，地上最卑贱的地方，拿撒勒去了一个住在神面前的童女那里。贫穷不是富贵傲慢的人，神不看你的钱，也不看你的穿着，他看你的心。哈利路亚！我很高兴这个古老的救赎会让一个穿工装裤的和一个穿燕尾服的彼此拥抱，并称对方是弟兄，会让一个穿粗布裙的跟穿绫罗绸缎的互称姐妹，除去人的骄傲。这就是今天教会的问题，太僵硬骄傲了。放下这些，你不过是个六英尺高的泥土而已。没错，有一天你的魂要去见神。这就是我们五旬节派教会和其他圣节派教会的问题，他们太骄傲了，他们拥有好的教会好的地方，就以为自己要效法世界了。那就是神的子民总是陷入麻烦的地方，他们去效法别的什么。基督是我们的榜样，哈利路亚。这是攀比的时候，你把台阶涂成红色，看着吧，邻舍也会把他的台阶涂成红色。没错，你买辆水星牌轿车，你看着吧，邻居也会买辆水星。他们要攀比，我不在乎我的裤子是否跟我的外套相配，我的衬衫是否跟我的西装相配，我要我的经历跟神的圣经相配，那是基督徒该有的匹配。不是琼斯有个大教会，我有个小教会，我要基督。哈利路亚，没错，是的，这个才是。朋友们，那玛利亚一个在拿撒勒纯洁的童女，那也许我们会说那是个洗衣服的日子吧，那我不知道，那通常星期是我妻子洗衣服的日子，那总是最累的一天。我们以前必须担水煮水在房子后面的洗衣槽里，那你知道我的意思，洗衣服，那我也会帮忙洗，那种雪松木盆，那不过那是好时光。只要你爱主，那有什么关系呢？幸福不在于你拥有多少属世的财物，而在于你对给你的那份有多满足。这才是幸福的意思，找到基督你就会得到幸福。你有的那是真的。那看看，那在这里加百列奉神的命从天而降，那周围那里有那么多的女孩，那可能头发修饰的，那随便怎么称呼吧，那头上各种各样的东西，我用错了词儿了，那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做的，但你知道，那他去到了一个简单朴素谦卑的信徒那里。哈利路亚，他今天也是这么做的。你穿着的方式不能吸引神，是你的生活思想和行为方式吸引神。愿神帮助我们回到老式的圣灵的福音上。我相信那个，你呢？古老朴实天色碧蓝杀死罪的信仰，没错，那个会帮助你，会拯救你。好的，他可能在那里下去打水，能把这个戏剧化一下，好让小家伙们也能够听懂。那也许他要下去打水，那在东方他们是把有把手的大水罐顶在头上挎在腰间。我能看到大约17岁的小玛利亚与一个大约45岁的男人订了婚，他独自一人上来，那但他心里是公义的，因为约瑟在神面前是个义人。如果今天的女士们，今天的年轻女士们能选择这种类型的男人，而不是某个口袋里揣着包香烟的男孩，那就会好多了。不久前在我的教会有一个小女孩，那是个可爱的姑娘，那是个基督徒小姑娘，她跟一个口袋里穿着酒瓶抽烟的男孩鬼混。我在这个男孩身上看不到任何好的地方，我试了两三年想让她成为基督徒，但她不肯。我问她，我说姐妹，你在那个男孩身上看到了什么？你知道她怎么回答我了吗？就像今天这些穿着短袜的孩子，她说，波兰弟兄，他的小脚丫太可爱了，他身上好香。我想竟然有这样选丈夫的方法，我说我宁愿嫁给一个脚像火车车皮闻起来像臭猫的基督徒，只要他是个基督徒。 没错，如果他是基督徒的话，没错，我们是借着基督的血得救的。哈利路亚，他若得救了，就会为你谋生，做个绅士。好的，神审判的不是凭外表，而是凭内心，这是真的。那他们对我说，许多年前我们一个老师的好的教会，那时他们那人们聚在一起歌颂神，那呼喊赞美神，荣耀神。那今天呢？天哪，所有那些都烟消云散了。现在是时候回到神祝福我们的日子了。是的，那注意，我们继续我们的戏剧。玛利亚可能唱着赞美诗，那念着诗篇，走在路上，那突然间，那么就说有个大光出现在他的面前，一位大能的天使站在这光中。哦，这把小童女给吓坏了，这会吓到你的。我知道当天使出现在我面前时的感受。天使说，玛利亚，问你安。那换句话说，停下来，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因为你在神面前蒙恩了。那他开始告诉了有关他表姐伊丽莎白的事。约翰和耶稣是表兄弟，玛利亚和伊丽莎白是表姐妹。那他说，玛利亚在神面前蒙恩惠，她还没有认识任何男人，却要怀孕生一个儿子。那我要你们注意一件事，那当天使来到祭司撒加利亚面前，那告诉他，那撒拉伊丽莎白要从他生一个孩子。那在这之前他有很多的先例，哈拿过了生育的年龄生了孩子，撒拉将近100岁或更老，过了生育的年龄却生了孩子，很多的先例。但这个老祭司不相信神，但玛利亚不是，他从未质疑。他说，看哪，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那注意，他没有等到自己确定了，他没有等到他感觉到了什么，感觉到了生命，他当时就开始为此赞美神，因为他得到了神的应许。弟兄姐妹，愿神在明尼阿波勒斯给我们一些的玛利亚，能接受神的道，而不是等到你感觉到了什么或某事发生了，接受他的道并开始为此喜乐。哈利路亚，神说他是医治者，我相信。他说他创造了我，我相信。接受他的道，为此而欢喜快乐。哈利路亚，这就是我们需要的那种人。他到处去告诉每个人说他要生孩子了，却没有一点迹象，一点都没有。他不需要有任何的迹象，他唯一需要的就是神的话，这就是我们必须拥有的。神这么说了，这就完了。你呢？相信接受他的道，说是这样的，然后继续，那就是你必须拥有的，就是他的话，那一定会成就的。你相信吗，弟兄？坚持下去，哈利路亚，没错，坚持下去，每次都会带来结果的。我从未见他失败过。当一颗真正的心来到神面前，是认真的接受神的话，开始为之道做见证，仰望了看不见的时，那么神的应许总会成就你所求的。没错。好的，玛利亚到处去告诉人们说了要生一个孩子了，却没有认识一个男人。很快，那他天使把他表姐的事告诉了他，他就上犹太去见他。哦，福音是一件不同的东西。当我们听到好消息时，我们喜欢告诉别人，不是吗？每个得救的人都想告诉别人，每个得医治的人都想告诉别人。他给他表姐带去了好消息，说了要生孩子了，他的表姐也要生孩子了。好的，我能看见他去到他家里。那让我们再戏剧化一点，我能看见伊丽莎白坐在门廊上，也许正在干活做针线活或别的什么。那玛利亚上来，那很快玛利亚一来，那他看见了伊丽莎白，那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两个基督徒妇女，他们跑过去，那互相拥抱，彼此亲吻，那互相问候。 哦，我喜欢那样，我喜欢那种好的温暖的感觉。你呢？我讨厌我们那种冷漠形式化的方式，今天的人们彼此相距甚远，漠不关心，那这就是问题。甚至教会成员也是一样，他们彼此漠不关心，那如果有人做错了什么，他们就想把他推倒，不要把他推倒，接纳他，帮助他。没错，不要试图批评他，也不要告诉别人，去到他身边搂着他。今天人们都变得非常的害怕，他们甚至不想再握手了。我喜欢一个好的老卫的工会似的，像水泵把手一样的握手，那你知道，就像那种的伸出手就上下摇动。不久前我正在聚会，有一个什么公主之类的人，我不知道，那他来参加聚会，他身上的衣服只够塞满一支前装霰弹枪的。我要是在聚会前看到他的话，我会在讲道前给他披件外套的，那我会那么做的。那聚会结束后，他拿着一副有支架的眼镜走上来，那你知道，就像这样，我不知道，那看起来很滑稽，身上几乎没穿什么衣服的，像这样走上来，他说，我想见见伯拉罕博士。伯拉罕博士，光这种想法，我不是博士，我是你弟兄。那他上来，那一个经理把他带到我面前，那你知道，就像那样介绍说，那这是某某啊，某个很长的名称。他说，哦，伯拉罕博士，我佩服的五体投地。那他像这样抬起手，我一把抓住他的手，把他按下来，我说，把手放下来。那这样，当我再见到你的时候，我就认识你了。我讨厌那种装腔作势，古板，你到底是什么？有一天你必须站在神的面前，为你有罪的魂交账，在神面前交账，像那样站在那里。那很久以前，当邻居生病或什么的时候，我们会过去帮他割玉米，都是冬天都会给他砍些柴。今天我们可能得读了报纸才知道邻居死了。没错，彼此之间再也没有友谊了，那太可怕了。爱因为罪孽加增，许多人的爱心渐渐冷淡了。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说的，那是真的。那他开始跟伊丽莎白说话，那伊丽莎白也开始跟他交谈，能不能听到玛利亚对伊丽莎白说，那让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谈话。我能听到伊丽莎白说，哦，玛利亚对伊丽莎白说，哦，我太高兴了，有人告诉我说，你要在年老时做母亲了。那当然他能看出来，那他知道。我能听见伊丽莎白说，哦，是的，我是的，哦，我太高兴了，但是玛利亚，我只是有点害怕。那瞧，我怀孕已经六个月了，那但据我所知，这个婴儿还没有生命。那你知道他对此有点担忧，那小约翰在那里，这根本不正常。那你瞧，那也不正常，那大约两三个月就该有生命的迹象了，然而一直到那时他都没有感觉到生命的迹象。玛利亚说，天使加百列遇见了我，说我也要生一个儿子，我要给他起名叫耶稣。那他一说到耶稣，小约翰在他母亲的子宫里边就开始欢喜跳跃。弟兄，第一次提到耶稣基督的名字，就给一个死去的婴孩带来了生命。当耶稣的名，那拥有胜过疾病和罪恶的能力，他更该给圣灵的教会带来什么呢？哈利路亚！是的，耶稣基督这个名，当他第一次从人的嘴唇说出来时，给一个在母腹中死了的婴儿带来了生命。圣经说，他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哈利路亚！基督徒出了什么问题？优柔寡断，软弱的像个水母，在你里面放个脊梁，为神和正确的事儿站立。今天坚持圣经所说的，全心相信。小约翰在他母亲的腹中开始欢喜跳跃，圣灵降在伊丽莎白的身上。他说，我主的母亲是从哪里来呢？你的问安一入我耳，我腹中的孩子就欢喜跳跃。哦，天哪，想想就成就了什么。当耶稣的名义传出来，就给那个死去的婴儿带来了生命。先生，这更该给你带来什么呢？这该给你的疾病带来什么呢？你们坐在这里那里的人，随时携带耶稣圣名，在祷告中呼吸证明，忠诚圣洁为神而活，神必证实他的道。 亲爱的先生，他岂是必这么行，就是这里道进入了他的耳中，他的孩子就开始欢喜跳跃，他们彼此拥抱。过了一段时间，他们离开之后，在那里过了几天之后，他们想着这个小约翰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孩子。约翰出生的时候，我们相信他大约八岁或九岁，那就被带到了旷野，那不是被带去了神学的墓地啊，神学院，那反正都差不多，差不多就是这样。那其实我真的看到一个，那里是真的，那里知道神学院的传道人让我想起什么吗？我希望我没有伤害你的感情，弟兄，但你看有时这确实会伤到一些人。但一个神学院的传道人让我想起了孵化器中的小鸡儿，只是叽叽喳喳叽叽喳喳的没有妈妈。没错，我宁愿要一个分不清豆子和咖啡但心里认识神的人来服侍我的百姓，也不要一个受的教育能把骡子噎死却对神一无所知的人。没错，神祝福你的心，弟兄，我们尽头需要的是一个老黄樟树的经历。我们不想知道什么家谱学，你需要一点膝盖学，这是今天人们所需要的。回到神的面前，回到祷告的生活中，在那里说出来祷告，持守神直到的成就，神必成就。哈利路亚，别被哈利路亚吓着了，他的意思是赞美我们的神，他配得这一切。阿们，我相信阿们的意思是愿则如此，你这么说不会吓到我的。好的，那注意，那我们在这里了，小约翰出生了，后来被带入了旷野与神同在，那当然是，那然后耶稣出生了，我们知道他六个月后出生的事情，那让小耶稣，那约翰从旷野出来，那看看他是怎么来的。哦天哪，那他来，我总想知道约翰在传讲什么，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人们出去不去看他穿什么，他穿着一条毛绒的破裤子，一条用骆驼皮做的带子系在腰间，那系着一个毛绒的动物的皮子，那他出来站在约旦河边，那没有座位可坐，那他们可能很难，那他们根本都没有座位，在这搅动了约旦周围一带的地方。想一想，没有神学院的经历，不是那种像垂死的牛犊一样站起来说阿们的人，但他有一个来自神的信息。没错，他没有传讲空洞的人类哲学，他传讲基督，震动了整个国家。愿神祝福你们的心，给我们更多这样的进信会的信徒，我就相信他们。阿们。没错，不久前我对一位主教说，给我多一些像约翰那样的人，他传讲圣灵，他有圣灵。亲爱的先生，他毫不留情，他是怎么样就怎么样，他传讲搅动了那一带地方。为什么他传讲基督？没错，基督传讲朴素的道理会搅动人们，那是神的大能。我若被举起来，必信万人归向我。是的，注意，那在耶稣，那必须快一点了，因为我麻烦了，我的时间都过去了，只剩大约十分钟了。哦，怎么谈论他都不够。那当耶稣受洗时，那我能看到，那让我们再看一个小戏剧，我能看到耶稣和拉撒路是朋友，那一起玩，那他们彼此不认识。那我们被教导说拉撒路曾是圣殿的文士，那也许那他的女儿他的姐妹们做挂毯等等，还做过一些的针线活，那只是一个戏剧性的画面。那我们看到耶稣和拉撒路在一起玩，那过了一会儿拉撒路回来对耶稣说，哦，有一位大能的先知站在约旦河边，他说有一位比他更大的回来，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人施洗，你这该下去看看他。他不知道他正在和那个人说话。你不知道今天坐在你旁边的是谁，在教会里那个人犯了错误，但那是神的一个儿子或女儿，神的女儿，那不要拒绝的，帮助他。没错，搂着他，如果你帮助他一点，你不知道神会对他做什么。没错，那过了一会儿我看见耶稣，那跟约翰一起去，是跟拉撒路一起下去，在约旦河里受了他的洗。那耶稣到了旷野，那当父说话， 他就是在为他儿子做见证，印证他是神的爱子，他所喜悦的。那圣灵带他去了旷野受试探，那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当你得了圣灵时，魔鬼就会来试探你。当你声称自己得了医治时，你看魔鬼就会过来说那是错的。那时你就该抵挡他，因为你不是见证自己所看到的或感觉到的，你是在为自己所相信的做见证。没错，坚持下去。那耶稣进到旷野受了魔鬼的试探后，他回来开始了我们经文中所说到的事工。那我们要尽可能快点了。他的事工到了一个地步，那人群从四面八方涌来，并得了一阵，听着口中说出来的宝贵的话语。他的事工变得如此的伟大，以致人群变得极其的拥挤。那人们涌来，只想尝尝从主口中滴落的蜜。那昨晚我在读路加福音第五章的经文，那他们是如何来听他的讲道的？那他们拥挤他，不要来听神的话。多么的荣耀，今天的教会本该从四面八方涌来听神的话，与神的话在一起。我们是属肉身的教会，而是属灵的教会，就像以色列是属肉身的教会一样。我们从捆绑人类的捆绑中被释放了，就像以色列脱离了埃及的捆绑一样。你相信吗？我们遇到，我们借着一个祭物出来了，门楣和门框上的血，这是一个完美的十字架。那人一从血底下进了门，那除非叫的，否则就不能出去。那他们渡过约旦河啊，渡过红海，那是血的预表，是神成圣的大能除掉了一切罪的本性。那在你身后的罪，那些的工头，那香烟、威士忌、酒馆、电影，所有那些曾经困扰你、阻碍你基督徒经历的东西，都在基督的血中被淹死了。亲爱的先生、弟兄，如果你曾被基督的血洗净，那些东西就死了。那如果不是，如果你爱世界，爱世界上的事，父的爱就不在你里面了。在这里有教导，这点可能有点难，但这是真理。那让我告诉你，我在教堂里没有量尺，不，一点也没有。不，先生，你们这里的老橡树整个冬天叶子都没掉，那春天一来，你不用去摘掉旧的叶子，只要让新生命进来，旧叶子自然就掉了。就是这样，让基督进入人心，其余的部分自然会解决的。没错，只要让基督进到心里，其余的部分都会解决的。那他们行进多美啊，这预表我们今天的教会。他们穿过红海，然后摩西开始在灵里歌唱，米利亚拿起手鼓开始跳舞。那这就像一个老师的圣灵聚会，跳舞唱歌赞美主。为什么？他们胜利了，他们得胜了。那说那第二天早上他们出去的时候，马拿在地上，从天上的神那里而来，他们尝了，尝起来像蜂蜜。哦，蜂蜜很不同，是甜的。那大卫是个牧羊人，那过去以前的牧羊人经常背着一个袋子，那他们把蜂蜜放在那个袋子里。当他们的羊生病时，他们会把蜂蜜倒在一块石头上，让生病的羊去舔那块石头。当他们舔蜂蜜时，也舔了磐石上的石灰，那羊就得了医治。那瞧，弟兄们，我有一整袋蜂蜜的经文，我把它放在一块名叫耶稣的磐石上，你们这群生病的羊赶紧去舔，看你会不会得痊愈。施里先生，尽你所能的去舔。哈利路亚。弟兄，我要把它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而不是放在浸信会、卫理公会、长老会或任何的教会上，它属于基督。不要舔你的教会，要舔神。哈利路亚。那就是应许的地方，不是某某博士对这事怎么说，而是神对此事怎么说。你要相信的是他，施里先生。那个石头很特别，那抓住了，那次过去，那一个人若是被疯狗咬了，他们会把那个被疯狗咬的人带到疯狗石那里。那如果他们抓牢了那块石头，他们就会痊愈；如果他们抓不牢，他们就死了。那我所知道的最坏的魔鬼，或者说最坏的疯狗，就是魔鬼了。他在路上咬我们所有的人。没错，我告诉你们，有一块磐石，就是基督耶稣，去到他那里，贴在他身上，抓牢他。哈利路亚，他会带你过去的。只要贴在那块为我而开的万国磐石上，让我隐藏在那里面。如果你生病了，为了你的生命抓牢他。那注意，那看你会不会痊愈。只要贴在那块磐石上， 他会带你过去的。没错，薛里先生，朋友们，我们再多看一下这个蜂蜜，那薄饼尝起来像磐石里的蜜，那是圣灵的预表。那神吩咐摩西叫亚伦去取一满满俄美尔来，带到将要被保存的地方，就是至圣所里。从那时起的每一代人，若他们儿子的儿子问他们说这是为了什么，那每一个从祭司家族下来的祭司都知道，只要他走到后面进入圣池，他就有权吃一口起初落下的那原本的玛拿。是的，先生，他可以吃一口，他一被安立为祭司就可以吃到那原本的玛拿。圣灵是何等美好，是持守教会继续前行的力量。如果他们没有吃那玛拿，那他们就死了。如果我们没有吃圣灵，我们就会死。如果我们没有天天祷告，一直祷告，持守在血底下，那基督徒的经历就会枯干死亡。朋友们，就像在五旬节那天我们的玛拿被倒出来一样，他们都同心协力地聚集在一个地方，他们没有争论他们是为了公会、进行会还是路德派的，他们同心合意在一处，盼望神遵守他所说的。因为在路加福音24章49节，主说你们在耶路撒冷等候，直到得了从上头来的能力。使徒行传一章说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当时有120个人聚集在楼上，等待着持守他们的力量来到耳目中，突然有声音从天上下来，好像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有分开的舌头显现出来，他们就冲到街上。那现在我告诉你一件事，童贞的玛利亚和他们在一起。没错，如果神不偏待圣母玛利亚，除非他领受了圣灵，否则他都无法去天国。妇人们，更何况你呢？没错，你必须付出同样的代价，或者同样的经历，拥有同样的东西，就像他们在开始时所拥有的一样。我告诉你们，当神的能力开始降下时，他们就失去了所有的尊严和其他的一切，被圣灵充满，像醉酒的人一样摇摇晃晃地跑上街头。彼得说，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以及一切在远方的人的，包括在明尼苏达的明尼阿普洛斯，就是召出我们的神所召来的。弟兄，我告诉你，每一个愿意付出代价为基督而走出来的人，都有权接受圣灵的洗，不是你假装的，而是原本的，就像起初降下的一样，就像他们在五旬节那天领受的一样。哈利路亚！反正你们也要叫我圣果伦了，所以你干脆还是习惯了吧。没错，阿们。让我再告诉你们一件事儿，圣灵是一个真实的产品，你不必接受一些的复制品或什么的，等到你尝了五旬节那天降下来的原本的玛拿。哈利路亚！哦，亲爱的先生，他们在那里领受了圣灵。你知道今天教会有什么问题吗？他再次需要一个美好古老圣徒保罗的复兴和圣经教导的圣灵。没错，需要火从天而降。记得当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有一次我沿着小溪走，我看到了一只老乌龟，那是我见过的最可笑的东西，一只老水龟。他像那样伸开腿，我和弟弟看着他走路的样子，我们走到了跟前，他缩进壳里。那这就像一些冷漠和形式化的基督徒，在那跟他们谈论神的医治时，哦，某某博士说那是错的。哦，天哪，缩到了你的壳里，没关系了。好的，我说我们让他走起来吧，我掰了根枝子死命的抽他，他就是不走，你没法把他打出来，就是这样的缩进去，他气喘吁吁。我说我告诉你我要怎么办，我会让他走的，我要把他带到水边，我要把他修理好，我把他带到小溪边，把他放下去，他只是冒了几个气泡，仅此而已。弟兄，你可以给他们这样那样施洗，洒水，脸朝前脸朝后，他下去是个干的罪人，上来是个湿的罪人，他还是个罪人，就你的不是你的水洗。我告诉你我怎么做的，我去拿了张纸，生了一小堆火，把那个老伙计放在上面，这下他就走了。没错，今天教会需要的是一个老式的福音之火、圣灵之火，降到祭坛前每个人的心里，这肯定会造就一个教会的。没错，谢谢先生，让神的大能回来，让圣灵再次回到人们心里，在那里你可以对神有活泼的信心。 但你说神的医治，他说这的我接受，哈利路亚，没错，回到圣经，回到圣灵。当然了，多么的奇妙，那耶稣在传道，人们出去听着宝贵的话语，那到了一个地方，他必须离开家了。在他出去时，悲伤和麻烦就进来了。在他离开你的家时，悲伤和麻烦就进来了。在他离开你的教会时，混乱和被盗就进来了。那当你麻烦在路上，让他一直与你同在。那在这种情况下，那当然他没有被赶走，而是他的工作要把他拉走了。那耶稣一走，他的挚友拉撒路就得了病，要死了。他们打发人请耶稣来为他祷告，那耶稣没有来，反而继续前行。那他们又打发人去了，他继续走，似乎忽略了这事。耶稣知道父显给他看的一切，那这就是原因。那朋友们，我没时间了。那如果你打发人去叫你的牧师，你生病了，他没有来为你祷告，你会说，哦，老伪君子，我要去加入琼斯或别人的教会了。那这就是为什么你的牧师不能为你做什么的原因。你必须对他有信心，相信他是属神的人，知道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没错，你的牧师也没有让我这么说的，但我知道这一点。你必须对跟你打交道的人有信心，否则打交道就没有任何的益处了。那是真的，你必须相信你的牧师，他是个神所拯救的好人，传讲福音用你的一切站在背后支持的。如果都不是，那你就去有这么做的地方。没错，那这对双方来说都清楚了。那记住这点，如果他传讲福音，就留在他身边帮助他，因为他是从神差来的人，是神命定来喂养你的。那他们打发人去叫耶稣来，那耶稣却走了。我相信耶稣那时就知道要发生什么了。那如果你要带当他经过比士大池时，那看那里躺着许多人，那圣经说许多人，那就至少可能有一万人，那到处都是瘸子、跛脚的、瞎子、枯干的、残疾的，那瞎子、瘸子、哑巴等着水洞，因为神按时差遣天使下来，对吗？那么医治是随着天使而来的，不是吗？不是水，而是天使。如果水说，看我是多伟大的水，不是水，是天使。因为那天使离开时，它只是水而已，对吗？只是水。耶稣经过这池子，那看见那么多人，他医治了其中的一个人。那他不是瘸子，他患病38年，耶稣医治了他就走了，任凭那些瘸子一个一个待在那里。那是真的吗？约翰福音第五章，任凭他们所有的人，那似乎他该有怜悯之心医治他们所有的人，那他可能会的。但注意19章，那这章19节，当时犹太人质问他，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也照做，对吗？神必须先向他显明，虽然没有说他是个神医，他等待神向他显明将要发生之事的意象，然后他才去做。那这不正是了今天做工的方式吗？神所说的就必如此，但除非神先说出来，否则你就不能够说什么。那所以如果有人认为，那前天有人说，我听到有人说，哦，那是个骗子。如果你认为这是骗人的，那么你对耶稣基督又会是什么看法呢？没错，他说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没有看见父所做的，子也照样做。他必须等待神显明给他看，然后他才去做。除非神先向他显明，否则他什么也不能做。那我相信他看见了拉撒路的复活，没错。他去的时候，那他出去了。过了一会儿，他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门徒说：“那就好了。”那然后他明明白白用他们能理解的语言告诉他们说：“他死了。”他说：“但是，那听着，我喜欢这个。”他说：“很高兴我不在那儿，但我去叫醒他。”他知道父要他做什么，因为他说：“我去叫醒他。”他就去了。那开始回去，拉撒路的病那越来越重，他就差人去找耶稣。那多么令人沮丧，打发牧师来为他祷告。他们离开了他们的教会，他们已经放下了一切来跟随这个人，那这个神医，但他来的希望都没有了。他继续走了，根本不顾他们的消息。多么黑暗的时刻。然后你知道的第一件事是死亡临到了，杀死了拉撒路，他们把他抬出去埋葬了。那第一天过去了，哦，多么的黑暗。第二天过去了，黑暗。第三天、第四天， 所有的希望都破灭了，他已经在坟墓里边腐烂了，皮肉之虫在他身体里边穿行，所有的希望都破灭了，他们灰心丧气，他们所爱的牧师让他们失望了，那位行作神迹的让他们失望了，他没有来救他们，只剩下玛利亚和马大两个人了，他们的父母已经走了，只剩下他们两个女孩在世上了。那有人过来鼓励他们，那他们身穿麻衣黑色的帕子，那为他们的弟兄哭泣哀嚎，那在最黑暗的时刻耶稣来了，他就是这么做事的。阿们，弟兄，现在可能是你最黑暗的时刻，但耶稣就在最黑暗的时候出现了。我想到那曾是换血肉的妇人所见过的最黑暗的时刻，是花光了所有的钱，然后耶稣来了，那是雅鲁所见过的最黑暗的时刻，他的小女儿死了，然后耶稣来了，这是彼得和使徒们在海上所见过的最黑暗的时刻，看起来他们快要淹死了，然后耶稣来了。哦，弟兄，那是两年前我在梅奥诊所所见过的最黑暗的时刻，最好的医生走进来说，布拉牧师，你没有希望了，你永远也好不了了，你这辈子完了。在我所见过的最黑暗的时刻，耶稣来了。哦哦，我多么的爱他，亲爱的先生，我多么的看重他，他为我行了何等的事儿！我想到其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前我失丧今被寻回，瞎眼今得看见，我瞎到他们必须搀着我的胳膊领着我走路，我不知道这次要去哪儿，现在我的视力却是 2.0 2.0， 我躺在那里困苦可怜快死了，然后耶稣来了。多么的奇妙，他在最黑暗的时候降临。那里是有人说，我能听见他们说，拉撒路活着的时候那位神医不来，他现在偷偷溜回城里了，他就在外边。那现在看，那玛利亚是马大，对不起，那读到书念夫人如何生了孩子，那后来他的孩子死了，那他不知道孩子为什么死了，但他知道如果他能去到先知以利亚那里，神就在先知里面，那不管怎么样，当他能到先知那里时，他就能明白神这么做的意义了。他吩咐他们备好马往前走，不要停下来，他吩咐了他去见先知，用我们的话来说，先知说，我要给你一块抹油的布，我要把我的杖给你，那去放在孩子身上，他说，我指着永活的主，你的性命不死，我必不离开你。他知道神在先知里面，他和先知待在一起，直到他找出原因。以利亚同他去到了死亡的房间，在房间里边走来走去，没有为孩子祷告，在他房间里边走来走去，然后把身体趴在孩子身上，主神在以利亚里面做工。阿利路亚。哦，基督徒，我估计你没有意识到我在说什么，只要看这里，神在以利亚的里面，那并且以利亚知道，那妇人知道，那他躺下，他知道这就是他给他杖的原因，他知道他所摸的一切都是蒙福的，因为神在他里面。哦，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神在他里面，他摸什么都是蒙福的。他没有给孩子祷告，他没有为孩子祷告，他把身体趴在孩子身上，那在以利亚里面的神气息进到孩子的身上，他就打了七个喷嚏，然后就起了好了。玛利亚肯定的知道，我说玛大，那如果神在以利亚里面，他肯定也在他的儿子里面。哦，他知道如果他能去到主的面前，他就能知道为什么他兄弟死了。他出城了，我能听到他们中的一些人说，瞧你现在要去哪里，他推开那些老批评家走了出去，耶稣还没有进城，他就到了耶稣所在的地方。那注意，看来都有权责备他，看起来都有权责备耶稣，说你为什么不来呢？哦，我以为你能医治，如果他那样，神迹就永远不会发生了，是你对神医治的态度带给你结果，是你来的方式，对不对？你对了任何事的方式，他以正确的方式来，那他出来跪下说，主啊，他没有无视他的称谓，他说，主啊，如果你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哦吼，那个触动了耶稣，他知道如果他能进到耶稣的心里，他就会得到他想要的。他说，主啊，如果你在这里，我的兄弟必不死。但即使是现在，主，无论你向神求什么，神也必成就。我喜欢这个， 即使现在，主啊，他死了，被埋葬了四天，殡仪馆的人把他抬走，用香膏抹了他的身体，把他下葬了。他已经死了四天了，他死在地里了。但即使是现在，无论你向神求什么，神都会成就。哦，弟兄姐妹，你可能已经尝试了世上的一切，你可能尝试要得医治，你们这些得了癌症的人，你们可能什么都做不了，毫无疑问你都做了。但即使现在，主啊，就是现在，什么时候？要等到今晚的聚会？不，主啊，就是现在，无论你向神求什么，他都会成就。什么时候？现在。他现在坐在父的右边，正在往下观看，准备代求。那伯兰弟兄，我病了，但即使是现在，主啊，无论你向神求什么，神也必成就。他在等你说，主啊，我相信你，主啊，我相信你，即使是现在，无论你向神求什么，神都会成就。但伯兰弟兄，我一只耳朵聋了，但即使是现在，主啊，哦，以前也有人为我祷告过，但即使是现在，主啊，哦，无论你向神求什么。伯兰弟兄，很久以来我一直在努力得到圣灵，但即使是现在，主啊，无论你向神求什么，神也必成就。就是这样，需要的就是这个，那就是信心。那注意，他说你的兄弟必复活，那我们让他起来，那你的兄弟必复活。留意那些预言的能力，现在正是正确的地点，正确的人，正确的时间。我兄弟死了，在坟墓里了，但如果你在这里，他就不会死了。但即使是现在，无论你向神求什么，神都必成就。那个打动了他，那个触动了他，信心，以前从没有人做过，信心，你兄弟必复活。他说是的，主啊，他必在末日复活。他们犹太人相信普遍的复活，哦，他必复活，他是个好孩子，他必在末日复活。我知道，看着他，哦，那他没有美容，你可以羡慕他，那可能是个看上去有点虚弱的人，他是个多受痛苦常经忧患的人，但是挺直瘦小的身躯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哦，天哪，就是这样，我是复活，我是生命，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他说是的，主啊，我相信。那看这里，我信你是神的儿子，就是那要到世上来的。我相信你所说的，神为你所做的都是真的，我相信每一句话。那你把他葬在哪里了？哦，这是不久前一个妇人告诉我的。那他说啊，耶稣不是神，他是个好人，好的教师等等，能让人们靠这些生活，就像圣诞老人一样给孩子们讲故事，但他并不是神。我说不，他是神。他说不，他不是。我说他是。他说瞧，我能证明这点，他下到拉撒路的坟墓时，他像人一样哭了。我说是的，我相信他不仅仅是一个人，我相信他是神人，我相信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我相信神住在他儿子里面，住在他儿子里面，借着他的儿子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你相信吗？我全心的相信，他不仅仅是一个人，他是神，在地上的神子，那神父所有的都在他里面。我相信他不只是一个人，他是神人。当他下到坟墓时，他像人一样哭，那是真的。但当他站在那里挺直身子，叫他们把石头挪开，说拉撒路出来，当他使死人复活时，他不仅仅是一个人，他是神。当他哭泣时，他是人。但当他使死人复活时，他是神。没错，是的，先生，他是神。我告诉你们，那天晚上当他从山上下来时，他像人一样饿了。当他在无花果树上寻找东西吃时，他像人一样饿了。但当他拿了五块饼喂饱了五千人时，那是在他儿子里面的神，他是个神人。我知道他是。那天晚上当他躺在海里的那条船上时，他是人，所有的海浪在周围翻腾，一万个魔鬼在海上发誓要淹死他。当他躺在那条船的船尾时，他是个人，疲惫困乏。但当他起来脚踏船舷，抬头望天说，静了吧，住了吧时，那是神借着他的儿子在说话。哈利路亚，我相信他是神人，他不仅仅是一个人，他是神从天上差下来的神圣的那一位， 薛里先生，我知道我在像人一样哭喊，死在十字架上，我的救主低头死去，岩石崩裂，天空黑暗，没错，当他快要死的时候他是一个人，但当他第三天复活时的证明了他是神。没错，神在他的儿子里，神叫他复活，他是神，我相信他的每一个字。我能看见他从那里经过，走向坟墓，他说要把石头挪开，看起来如果他是个绅士，他就会自己把石头挪开，但他要求妇女们这么做。为什么？你有你要做的事情，谢尔先生，你必须尽你的本分。他说要把石头挪开，他们挪开石头，里面臭气熏天，他们几乎要被尸体的臭气窒息了。我能看见他又挺直了瘦小的身躯，说父啊，我感谢你，你常听我，但我这么说是为了那些站在旁边的人。他已经看见了异象，他知道会发生什么。那耶稣大声喊叫说，拉撒路出来。我相信弟兄，如果这不是特定的叫拉撒路的名字，我相信全体复活就会发生了。这就是我对他的看法。没错，我相信如果他只是说出来，那么每一个死去的都会从坟墓里边复活的。亲爱的先生，带着呼唤拉撒路出来。今天我很高兴我的名字在他的册子上，约伯说有一天他必呼召，我必回答。耶稣在那里呼唤拉撒路，那人已经死了四天，身体腐烂，魂已经游走了四天的路程，我不知道在哪里，那你也不知道，所以我们不必争论那个。但那个人的魂走了四天又回来了，一个死人站了起来又活了。你信这话吗？是的先生，我相信，我相信的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你相信这个吗？我相信他是对大海说话的那位，海浪就止息了。你信这话吗？我相信他在道中说，我所做的你们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儿。你信这话吗？我相信主说，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道也常在你们里面，你们若求什么就必赐给你们。你信这话吗？我相信在幕后的日子里必有被盗的事发生，人会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乐过于爱神。我相信我们就生活在那个时代。你信这话吗？他说到那日主的日子必是华美的，他预言他会有一个教会，这些迹象会随着那些相信的人。在马可福音16章他说，他们必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喝了什么毒物也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我相信我们现在就生活在那个时代，你信这话吗？我相信他的灵今天下午就在这里，我相信他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你信这话吗？我相信现在站在这里的每个男人女人，在圣灵的恩膏下都能够接受耶稣，接受圣灵，你信这话吗？我相信只要你摸到他，他现在就会医治这楼里的每一个人，你信这话吗？三年前一个天使在那里遇见了我，在房间里他说，如果你让人们相信你，并且在你祷告的时候真诚，那就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在你的祷告前站立得住，你信这话吗？我相信了现在在这里，你信这话吗？我相信了现在想医治，你信这话吗？我相信他想要医治这些得了癌症的人，你信这话吗？我相信他要医治那个瘸腿的男孩，你信这话吗？我相信了现在想要圣灵充满这个地方，你信这话吗？让我们站起来来赞美他。哦，他在这里，你想要圣灵吗？你想要基督在你的生命中吗？你想要得医治吗？当他在这里时，现在就在道的基础上接受他。你说，主啊，依从你的话，主啊，我在这里，我现在相信你要医治我，我相信你必拯救我，相信你必将圣灵赐给我。现在每个人都举手，当我们祷告时，让每颗心都仰望神。你爱他吗？我要求他，现在下午来之前，我求他用圣灵充满你们，医治你们。 我相信都会做的，你相信吗？你信这话吗？现在就求他，你爱他吗？我们的父啊，今天下午我们聚集在这里，除了荣耀你的儿子耶稣，没有别的目的。现在当他穿越这座建筑时，神啊，在外面我们再也看不到这一天了。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将不得不带着我们对此所做的，在审判中与你相见。神啊，我现在祈求，就是圣灵今天下午对我们说的，主神啊，你现在要充满他们的心，差遣圣灵下来，现在就医治这建筑里面的每个病人，愿他们欣然领受这道，现在就奉耶稣基督的名被圣灵充满。有多少人相信，多少人相信他们是，那说赞美主。有多少人接受的说赞美主。哈利路亚，这里每一个站着的人，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按手在你旁边的人身上，把手放在你旁边的人身上，彼此按手。神要做这事，我知道他会的。哦，现在看看那里，朋友们，彼此按手。老母亲按手在一个小婴儿身上，老爸爸按手在妈妈的身上。哦，是的，这就是我所说的，现在接受，朋友们，这个就是了。神那出宝贵的天使，现在就用圣灵充满人们，与他们每个人同去。我祷告求主你应允，相信他。